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嘉宾傅建立老师。
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英语 PK 台。
开心的学习，今天呢又有精彩的词根词缀课的内容在等着大家了。
所以赶快了哈，大家加入到我们的 PK 台的阵营，咱们今天的内容真是不老少啊。
对啊，这一个小时啊大家已经登机了，现在我们已经起飞了。首先我们一起啊来回顾一下上一周，上周二咱们学习的主要内容，因为上周呢咱们也是学了两个词缀，而且呢主要是什么跟方向相关的，还记得吗？大家现在手里没有稿啊，但是我们来提醒提醒您，您看第一个小词缀叫 ways。
对了，那这个小的后缀呢它表示的意思啊就是在什么什么的方向，咱们都知道方向呢就是什么东南西北，对不对？
对，
所以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方向是要根据前面的词根来进行判断。
对，是正的，是边的，是歪的，是斜的。您看这个 ways 它就是 sideways 旁边的。
对，所以你想想去边待着去。
哎，对了，边待着去，旁边站着，哎，啊，一边靠着，斜着，等等，这样的。
对，所以这个 sideways 就表示的是斜着，向一边靠着这样的含义。
哎，对了，就这个意思。好，再来看啊，这个 where 呢？这个 where 这后缀呢 ？ware。
首先呢，它是用于名词的后缀，不过它的含义比较丰富，有的时候有这个什么器皿、物件。有的时候呢就表示的是某一个什么件这个意思。
哎，我们举的例词当时是这个一个硬件一个软件。
对，
大家都记下来了，肯定没问题。
嗯，
hardware 就是五金器具的硬件。
对，那么 software 当然就是软件。什么是软件呢？计算机里才用的程序叫软件。
对，较软的物质 soft 加上 ware 呢就是一个合成词，计算机的软件。
对，没错。
好，其实人也有硬件软件是吧？
那您快说说。
这硬件呢就是您的什么呀？
嗯，
一些是实用的技能。
对，没错。
那软件呢就是您的大脑。
对，没错。
您的智慧。
是，当然一种说法哈，我说硬件就是咱身体的健康状况，您把身体先锻炼的棒棒的，对不对？
对。
然后您想想您的知识、您的视野、您的心胸等等，那都是您的软件。
是，你看这个总结非常好。
嗯，
人也是要有硬件有软件的，
没错。
大家都要什么呀？综合发展，齐头并进。
对，没错。眉毛胡子一把抓，哎，好像不是、啊、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没错，没错。啊，
好，接下来看第三个小后缀，咱们上次学到叫 word 啊，这个 word。
对，它呢，既可以有形容词，也有副词啊，所以大家在具体的单词中得具体的分析，表示的意思也是朝着什么方向的。
就上周就很多词了。
嗯，
有朝后的 afterward，
有朝前的 forward。后呢？
朝这个后面的哈，就身后的这个哈，叫 backward。
backward， 还有向下的
叫 downward。
往里面的，向里面的
inward。
往外的
outward。
当然还有朝上的
upward。
没错，
就这几个方向。
这个 upward 在我们18年12月的六级长篇阅读当中刚刚考完。
哇！
考的是什么呢？说父母啊，在把孩子们的照片啊放到网上分享的时候，你是否考虑到孩子的隐私的问题？
哦，
哎，然后他就说，这个他是这个作者啊，说我有一次呢，这个我的大儿子和我的这个小儿子呀、啊，在那个浴缸里面啊，那个 bathtub 里面在洗澡呢。结果呢，我就给他们拍张照片，想告诉大家啊，这种 brotherly relationship 就这种什么什么兄弟之间的这种
兄弟情，
哎，兄弟情谊。结果我刚想发推特的时候，我忽然说别发了，为啥呀？我的这个大儿子，难道他希望自己啊这个袒胸露背的啊这个胸口朝上的这样的一个照片被他的同学所看到吗？
就是这种，毕竟是果照，对不对？
对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说得了，我还是不发了。哎，这篇文章所探讨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告诉孩子们，你们可以有自己的这种 body autonomy， 就是我们说身体自主权。比如说你愿意亲吻谁，你愿意拥抱谁，这是你的自由。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却驾驭了他们的自由的隐私权。
嗯
啊，这个文章所探讨的是新型的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哟，那这也提醒了我们，就是说在发这小朋友啊，就是小宝宝照片的时候，该发不该发呀？
是，
这得还得衡量一下。
就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觉得好像晒娃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是，
对。但你有没有想过，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他回头看这个照片，他是否愿意呢？
他万一不高兴呢？
对，就是我们这个父母可能没有权利提前给孩子们做一个 这样的选择。
现在的六级考试都是这种题目啊？
对啊。
哎呦，哎呦呦，可以、可以了。
社会性探讨性话题
啊，社会性探讨话题。所以说我发现啊，考试当中的同学其实他们的思维头脑是最灵活的，什么都知道。
对，没错，
什么都关注、
什么都看，
所以大家还别小看大学生群体的他们这个他们的发声和他们这个话语。
对，所以我这里啊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咱 PK 台的节目您还真得看，周一到周五我就觉得讲的好多东西都和咱的考试啊就这个话题有关，确实是给同学们开阔视野。
嗯，傅老师这个作为啊、这个四六级考试名师，他说这个话肯定有道理啊。此处非广告嫌疑，但是实打实的说吧，确实有很多重要的信息，您听了没白听，考试里肯定能用。
没错没错，
好，啊，紧张的搓搓小手啊，搓搓小手，
搓搓小手，
你看傅老师这个动作被看出来了哈，
啊，
紧张的搓搓小手哈，
哎，
那我们就开始进行今天的课堂学习了。
好，哎呀，
幸好没说错啊。U R E， 来，今天的第一个后缀叫做 U R E。
对，那请大家一定记住啊，这个 U R E 啊，在散考当中经常表示的是名词的后缀。
名词的后缀，
对，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加上它以后，您放眼望去这一词儿，判断一下名词。
对，没错，这也是在咱们的十五选十里面经常给大家讲的一个单词儿的后缀。那么它为啥表示名词呢？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哈，它可能是由一个动词所衍生出来的，所以它所代表的是该动作产生的过程或者是某一个状态。
动作产生一过程
或状态，
然后一个状态，
对，
那就是说它前面肯定挂的一个主词根是一个动词，
没错。
好，然后这个动词什么曲儿，
对对对对，
什么什么曲儿，什么曲儿，什么音儿，
对，
加上这音以后吧，嗨，就成了这一动词一个整个过程跟状态了。
您说的太好了，
这学习怎么那么可笑啊？怎么那么可乐啊？
关键您讲的好啊，是吧？
是不是？我自己都觉得挺可笑的。
对，魔性的鬼畜的方法在讲。
确实，它有的叫曲儿。
对，有的
adventure agriculture。
对，没错。
那 enclosure。Chir
都是这个词，
很多是不是？
对对对，好吧。所以呢，一会儿我们给您在分析的时候啊，朋友们一定注意，不仅仅简单的看后面的 ure 这个名词后缀，我们还要分析它中间的词根，因为大多数它所代表的词根都是动词性质。
好，动词性质就是说一个动词的词根加上这个 ture 以后，唰一下变成这个动作的一个过程和状态了。
对，没错。
不行，咱们来看看这些单词。Adventure.
哎呀，其实之前给大家讲过好多遍了，这个里有一个小的词根叫 VENT， 您还记得啥意思吗？
我太记得了，我一看见它我就迈不开腿了。其实这个 VENT 就是走的意思，同学们记得吗？
那您记不记得在上上次的PK 台节目当中，我们和您分享了 VENT 首先表示风的意思，风是可以走动起来的，所以这个 went 还可以表示的是走的意思。
走，
对，
走的像一阵风一样。
哎，对，哎呀，您说的太好了，
像风一样的走来走去。
哎，对了，太好了。那么我们再来看前面的 ad， 什么意思？
AD 怕是加强了吧？
对，没错。所以言外之啊，就是使劲的走，对不对？
啊，叫走走走走
走啊走，
走到什么鞋子破了换一双，
差不多这个感觉了啊。所以朋友们，您看，那您说我使劲的走啊，我熟悉的地方也走，我不熟悉的地方、陌生的地方也要去走吧？
走，到处往外走走，特喜欢往外走。
所以这个词表示的意思就是走到陌生地带去探险、去冒险的一个名词的词性。
去经历一些晴天惊喜、雨天霹雳。
对对对，没错没错。
就是经历一些冒险和惊险的活动。
是。
你老待在一个地儿，你不动过。那不就这些老三样吗？老三篇吗？
对。所以朋友们，您看咱古话说得好，叫做人挪活，
树挪死。
哎，这树啊根在这儿，您可别动它。但是咱人不行，要有流动性。
到处走走。
对。
去从事冒险和惊险活动。
没错。
好。所以这个词根其实很好理解，加强的往外走，那就是冒险了。
对，没错。
探险冒险。
对，你说啥叫冒险探险呢？它一定是对于比较危险的一些事情所做出的这样的一种历练。
英文中哪些词可以解决它？解释它叫 unusual， exciting or dangerous experience。
你看看，不是我们常态化的，但是又让我们非常向往的，但是可能就有点危险的一种经历，
或者是一种 journey，
或者是 series of events，
或者是一种奇遇。
对，没错，没错。
你看看，你看说到这词儿的时候，傅老师眼睛都放光了啊，是吧？
嗯，
每个周二来皮克台做节目，都像一场奇遇一样。
对，没错，没错，
都在这里被瞬间治愈了。
是是，
周二都是垂头丧气来，然后高高兴兴的走，
高兴的走。对，
那来举个例子，他在非洲旅行时的冒险经历。
嗯
，Her adventures traveling in Africa。
那朋友们，您看这个里面的 traveling in Africa 其实是一个后置定语，来修饰前面的。Adventures
是的，
嗯，
它整个一个都是修饰 adventures，
没错，没错，嗯，
好，
咱再来一个啊，说孩提时代的生活充满着新奇与刺激，
哟，就是你小孩时候呗，童年时候的生活
呗，
对，没错，充满了新奇和刺激，那这种生活好，
嗯啊、有意思。
When you are a child，
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Life is one big adventure，
生活就是一场啊巨大的挑战。一种巨大的冒险。
Life is one big adventure。
哎，我这样说的特好。
哎，其实这个讲故事的开头就可以这么来开始。
嗯
，Long, long time ago, when you were a child, life is one big adventure。
哎呀，说的真好，没错。嗯，其实这个词啊，大家不要以为它很长，是不是一个比较现代的词呢 ？Adventure 这个词，其实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单词了。
哦。
啊，我们都知道英国呀，或者我们说欧洲吧，是吧？其实他们是一种海洋文明，因此大家可以发现，在这个17世纪啊，当然我们可以更早一点，对吧？你比如像中古时代啊，或者说像这个浪漫主义时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往外走的，都是往外啊。比如说咱们看到的很多作品，像《金银岛》，大家应该都读过，
嗯、
是吧、
嗯？
还有我们说像法国的一些这个作品啊，甚至是我们看到的什么《汤姆·苏瓦的险记》等等，
嗯，
它都是往外走。
是，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从18世纪末开始，一直到近现代的小说，人都是往里走。比如说大家看霍桑写的一部作品叫做韦克菲尔德 Wakefield， 对吧，他首先是说我觉得这个家呀离开我肯定不行，所以我怎么办呢，我就消失了，我就离开这个家，然后呢我看看这个家到底离开我会怎么样，他们绝对这老就是我的老婆啊、
嗯、
一定会疯了一样找我的啊，我身边的这些邻居们一定会很想念我的。
哎呦，那可真想多了。
想多了吧。结果过了好多年，他和他老婆啊就是擦肩而过，他看到他老婆了，还期待着他老婆说，哟，你在哪儿呢，你咋回事啊，但最后的时候他老婆从他身边擦肩而过，
都没认出来。
没错。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在一个雨夜的时候、
嗯、
这哥们儿当他已经老了啊、顺着梯子爬回到了他以前的家里面。啊，所以大家可以发现，随着我们人类文明的这个发展，就是从打破现实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既定规则啊，去寻找自己的梦想。
嗯，
到现在，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科技高度的发展，
嗯、
相对进入到一个瓶颈的时候，
嗯、
人可能更加孤独。而且他可能更没有安全感，他不愿意走出去，他反而回到自己的那个封闭的世界里。
嗯、对，傅妈从这个文学的角度分析了一下，这个从文学的趋势里反映出来的人类的一种追寻，
哎，对，
向外的追寻，一直到现在呢，一个大趋势回到了向内的追寻。
对，
所以说可能这就意味着探险类似的活动呢，就不再那么的流行和风潮了。
嗯，
而现在呢，就类似于像什么和自己待在一起呀、
嗯，
啊，怎么静静的养生啊，可能这种潮流又开始回归了，
没错，没错，
开始起来了，
没错，没错。当然，我们说也没有对与错，只是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现在时代。对于人的行为和心理的一个变化，
对，是是是、嗯、而且呢其实向外走也重要，向内走也重要，
没错，
你看看您自己是一个老喜欢往外跑的人，是闲不住、
嗯、
还是一个比如说如果人你老是喜欢跟自己待在一起，你应该多往外走走，
对对对，
如果你是一个老往外跑的人，应该啊找个地方安静的待一待、
哎、
别老出去，
对，这个就是那个霍华德·马克思写的周期当中说的一点，就是人在行为当中要学会逆周期的因子调节。
是的、
啊、
哎呀，这个词您看真好，傅老师讲到 adventure、
嗯、
说这个词其实是一个比较历史比较古老的词，
对，它其实很有历史感了、
嗯、我们以前说啊、
嗯、
冒险故事 adventure stories、
啊、对，
对吧，
对，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词当中的 adventure 尽管它是一个名词，但是它这里其实做的是一个形容词的词性含义啊，就是冒险的历险的故事。
好，同时呢我们来看还有我们说冒险精神怎么说，冒险意识叫spirit a spirit of adventure.
嗯 ，the spirit of adventure 就是冒险的精神。那如果我想有一种冒险的意识呢？
那就是 a sense of adventure。
对 ，a sense of adventure。
这个冒险的精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种你愿意去、the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要去。哎呀，我冒个险。
嗯，
要 try new ideas， 要去试一下新的一些想法。
嗯，没错没错，
就是一定要走出去、
对，
往前走。
没错，我过两天要开给大家开会哈，我都想给大家说这么一句话，叫每一个成功者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勇气。每一个成功者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哎呦
啊，
这个怎么讲啊？
就是无数次的失败，最后你才能成功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还是应该。尽管我们生活现在很安稳，对吧？但是尽量还是应该有一些这种冒险的意识。
嗯，傅老师这个教育团结在身边的同学说，
嗯，
一定要出类拔萃啊，出类拔萃。
对，要想与世无争，必须出类拔萃。
对，叫同学们给同学们打气。
嗯，
这个打鸡血，
打鸡血。
毕竟要考试的同学，确实是需要一些正能量的鼓舞。
对对，
学习为了什么？出类拔萃，是吧？
对，没错，
出类拔萃。
所以听咱们 PA 台同学也一定都是出类拔萃的啊！
啊，这个毫不怀疑啊，那都很厉害的。
对对对，我们就跟着那个啊领导往前走啊。
说了冒险以后，咱们来说说农业这个词。
嗯
，agriculture， 它是怎么来做到农业的呢？
嗯，这个词啊，它里面其实包括了两个词根加上一个后缀儿。其中呢，第一个词根呢就是。A-G-R-I， 这是一个次字母词根。
次字母词根是何意呀、啊？
这个 A-G-R-I 呢，它表示的就是田地的意思。
田地，那就是农田。
对，没错，农田。那你想后面这个 C-U-L-T 啥意思呢？它表示的是耕种的意思。
Cult 是耕种。
对。
Culture 文化。
对，什么叫文化呢？文化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来深耕于人内心的一种相同的行为模式和意识。
同样 culture 它的后缀也是 T-U-R-E。
对。
就是 cult, 跟耕种的这个动作状态和过程。
大家有没有背过词叫的 cultivate?
也是啊，就是也是耕种的意思。
对，还有培养的意思。
培养。
所以耕种农田也是这个词。那培养人，它不就是在您的这个思想上进行耕种吗？
对呀。
对吧？哎，所以朋友们您看，其实特别简单。在农田上进行耕种的这个过程，大家看，是不是就是咱说的农业呀？
哎。那就太讲得通了。说你肯定，你首先 A G R I 就是农业的意思。
对，
又在那儿耕种、
嗯，
那好了 ，agriculture 就是农业、农艺、农学都是它。
对，所以您看这个词很好玩啊，它最原始的含义就是农业，然后慢慢的发现，哎，我从农业当中我可以衍生出一个新的这个学术的一个分支，它就叫做农艺。哎，那么提升到这个理论的高度就是农学。
嗯嗯，就这个词呢，生活中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些它的一些实际的搭配。
你比如说农业政策
，agricultural 一定要加上 tral 加上形容词形式了。
对，
变一为 al。
没错
，agricultural policy
农业政策啊，咱们国家每年最重要的文件就是中央一号文件，这个中央一号文件就是关于农业方面的。
嗯，
所以我们。毕竟咱们还是一个农业大国，
对
吧？所以这 agriculture policy
很重要，
很重要。
农业用地呢，
嗯，
也是 agricultural。你发现了吗？凡是跟后面搭配名词的时候，
嗯，
一水变成了形容词形式。
您说的太好了。
所以农业用地 agricultural land。
那我想说，农业生产呢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还有，您看现在咱们农业发展多快呀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对了，所以这个词我们从 agriculture 啊，它的名词形式，我们要把它学会派生出它的形容词 agriculture。然后后面再刮名词，就是它的一些常见的用法啦、
就这种词呢，它就是长，是不是写起来也长？
对。
但是呢，你要是说从初学者开始背的话，就像我们教你的这样，先背 agri 是农业，
对，
再背 cult c u l t 耕种，然后再是 cher agriculture，
没错，
拼写也不会写错，
也不会写错，
就很好了。
对，
这是最科学的一种记忆方式。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最近看了一个辩论哈，就是说我们是否。对于这个母语不是英语的人，我们是否要学习音标，还是学习自然拼读？ 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学音标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自然拼读啊，它只适合老外，比如说美国人或英国人，对吧？他们其实呢彼此之间的这个读的这个发音呢，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你比如美国人啊，各个地方可能有简单的差异，但并不像我们中国人，比如我们是广东人，您是北京人，咱们真的有时那个是听不懂的。所以对于老外来说，他能听他就能够说出来，但是对于咱们非母语是英语的人来说呢，你可能就得有一个规则去学习了。
对，
但是我们现在给您的这个声音，哎 agriculture， 好吧，您就按照这个声音往下去写，其实你也是能够把它写出来的。
嗯，
因为我们读的时候就是按照音标读的，所以大家首先还是要注重音标，要吧，
要，
然后对应的是它的声音，按照音标和声音您就可以自然的把它写出来。
哦，按照音标和声音呢就可以自然的写出来。
对
啊，好，这哎，其实您这个回答也讲到这个也挺好的，因为咱们听友当中有很多同学都关心自然拼读的问题
啊。
那现在看来还是要学音标，
还是要学音标，
是吧？这个辩论是这么说的啊。
对，另外您像那个 Harry 老师教大家的这很多发音什么的，其实是在我觉得是在基础的这个你会读的基础之上，让您变得更地道，对吧？
那是
更精准。
您要是不学这些连读，那别人说什么您听不懂啊？
听不懂，
对，
对
了，
没错。
您说的别人勉强能听懂，但是别人说您肯定听不懂。
对，所以您看做啥吧，它都是 step by step， 对吧？
一步步的来，
一步步，先把基础的学好，按音标好好老老实实的学好，再跟咱们 Harry 老师把那些好的那种发音技巧学好。
是啊，是，识货的哈，识货的。哎哎，紧张的搓搓小手，又没说错，
又没说错呢。好，刚才呢给您讲了两个词儿了啊，分别是adventure 和 agriculture， 咱继续往下学吧。
继续往下学，下来这个词了，叫。enclosure，
对 enclosure，
后面你看它就是 s u r e 咯，
对
啊 s u r e s u r e，
嗯
s u r e enclosure。
其实这个词当中呢，有一个小词根就是 c l o s，
我瞅着它挺像那个 close， 关的，关门啊，关闭啊 ，close。
您说的太好了，其实啊，大家注意吧 ，c l 加上一个元音，加上一个元音字母，它通常都表示的是关闭的意思。
哦，您就说这个 COS 加上任何一元音，
嗯，
都是表示关闭的意思。
对，所以你比如说咱们学过一个词根叫 CLUD， 它其实也表示关，所以我们说排除叫做 exclude。
哦，
对吧？所以就这一系列的啊词根啊都表示的是关闭的意思。那好，我们来看 CLOS 表示的是关闭，前面是 EN 吧
？EN 啊
，EN 咱讲过吧？表示使什么怎么样吧？所以就使什么东西被关在一个什么地方
的那个动作和过程和状态。
对，没错没错。那你想想啊，我关把什么东西能关到里面，那大家看是不是处在一种被围绕的状态，
被围起来，
对，
被围圈起来，
没错，
是吧？
所以变成名词，哎，你也可以表示就围绕。那么这个什么东西可以把大家给围起来呢？那就是一个围栏嘛，
或者是围场，
对，
或者是圈用地，
没错，
这一块给它圈起来，
对，
圈占地等等，
哎，就叫做 enclosure，
用那个 fence 栅栏，或者是 wall 墙，给它圈
起来，
然后用作特别的用途，
没错
，for particular purpose，
嗯，
比如说野生动物围场，
嗯
，a wildlife enclosure。
嗯，
啊，这块地多少多少公顷哈，
这
围起来，
别人不能进了，是吧？
对，
哎，
专用的。
对，其实这个 enclosure 呢，啊，除了表示什么野生动物的这种围场以外，它还表示的是，在人类文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一个对于土地的占用的这个一个方式，
叫圈地嘛？
对，圈地运动。
圈地
啊，大家可能总以为是不是西方只有圈地运动啊？其实在中国其实也有，而且您可能都想得不到。中国的圈地运动比西方要早很多很多，
是吧？
大家都听说有一个国家叫齐国，齐桓公，对吧？齐国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它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对吧？但是它后面的时候，它引入了一些变法，那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什么有煤的地方或者有盐的一些什么地方，这些地方圈起来，只有政府去开发，普通人是不能去的。
嗯，
然后规定法律，就是如果谁进入到这个地方了，你左脚先迈进去的就砍你的左脚，
嗯，
你右脚迈进去的就砍你的右脚，
嗯，
这其实就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最早出现的以国家意志做的这个圈地运动，当然它背后实际上是垄断行业的这样一个兴起，
嗯，
哎，所以这个词呢，它首先有 啊，我们实实在在的把一个地方圈起来，
圈起来，
它其实也有抽象的这种社会的现象，就叫做圈地运动。
哦，圈地运动，大家看还跟齐桓公有关系呢。
哎，对对对，嗯，
齐桓公嘛，就是那也是有一点不好，
嗯，
就是讳疾忌医，
哎，对，
是吧？扁鹊跟他说什么，他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对，不过那是后期了。
啊，这是后期。
哎，对，齐桓公呢，他的这个历史作用就是说，在他的推动之下呢，进入到了一个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啊，也就是说士农工商啊，不分阶层，大家都是一样的啊，当然也是把人分成了类别。其实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呢，甚至影响到了后来的清朝啊，所以说，所有的人都一分为二，有好的事情，也有不好的事情。
对，
啊，
嗯，就是他讳疾忌医这点，大家不能学。
哎，不能学，对，
其他的可以学一学。
对，可以学一学。
有病一定要听医生的，要看看医生。
哎，那可不是嘛。
尤其是扁鹊这样的神医，就三番五次说都不听。
对呀、啊。
那没办法了。
嗯。
那最后黄侯死，扁鹊遂逃秦也就。
没错，没错。哎呀，您这个懂得太多了。
没有，您懂得多。
嗯。
这个是历史课吧？啊，英语历史课。
英语历史课。
说到17世纪对公用地的圈占啊、
嗯，
英文怎么说呢 ？The enclosure of common land。
此处的 common land 表示的意思啊，就是公用的这个土地。
In the 17th century。
对，17世纪对公用土地的圈占。
哎，说到跟咱生活中相关的呀，
嗯，
这个词语它表示咱们写信当中的那个附件叫 enclosure。
啊 ，something that is placed in an envelope with a letter。
是，比如说我把这个小，我给你一个定情信物哈、啊，
嗯，
哎呀，放在给傅老师写的那封信里啊，好好的给它塞好了，
塞好了，
放进去，我是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小的封起来的信封里啊。
您说的对，
这个东西就叫做附件。
明白了，
叫就是什么愿君珍藏之类的。放个小羽毛进去啊，
会存珍藏，
会存珍藏，然后放几颗剪点头发发丝下来，
是吧？
寄过去啊，这种弄个簪子什么的寄过去。
你是认真的吗
？Enclosure
是认真的吗？
什么啊？后面那个后 啊后下面一个拿号吧，下一位，
下一位。认谁认真谁受伤，看见没是吧？
对呀、啊，这傅老师怎么这么就当真了？
生活平淡了，
也是哈。Enclosure 也说也处于也形容了傅老师生活这个哈、很闭塞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该走出去看看了哈。
下面一个单词叫 expenditure。
expenditure， 这个词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大家都背的一个单词叫做 expand，
看着也挺熟的，眼熟，大家眼熟吗？
眼熟吧。就是我们说的花销，对不对？
Expand、
那为啊，它为什么叫花销呢？咱先研究一下啊。
是花跟销吗？
大家知道这个词当中有一个 PND 表示悬挂的意思，对不对？
Oh.
那大家想象一下，在很久远的这个年代，在我们没有货币的这个年代，我们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发展是靠什么？是靠物物交换的，
物物以物易物。
哎，对了，以物易物，所以我们把自己有的东西是不是先挂好啊？收起来，对不对？
嗯。
那当我想用什么东西换您的什么东西，我就要把这个挂在绳上的东西拿下来、
嗯、
然后再交给您，这样的话就能够获得新的东西了。
然后您再跟家挂着。
对，没错。
然后您再跟下一次交换。
是的。
哦、
所以大家看这个词 expand， 我们可能在初中都背过这个词啊，表示花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它为什么这个词叫花费。
那您看 pen 这个 pen 的是挂起来吧？
对。
那 x 呢？
就是出嘛，所以我把挂的东西拿出来，
拿出去交换，
然后给您交换，
那就是花费了。
没错。
哦，就是我家里当个宝的东西，我给它挂起来。
对。
别让别人什么老鼠咬了呀，
嗯，
别让什么蛇偷了呀，
对，没错。
把小孩给碰到了呀，然后再拿出去 expand。
对。
是。
没错，所以有很多经济学家都说哈，就是你要想研究经济的话，必须要懂得历史。大家可以发现，现在的很多经济行为其实就是原始人类当中的一些行为，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的。
嗯、所以说，单词课追根溯源非常的有趣。
嗯，挺好玩的。
知道了 expenditure，
嗯，
以后你在一个人学习单词的时候。就不再那么枯燥了。
嗯，
哟，您看着这个单词，脑子里已经有了一幅画面了。
对，
在熙熙攘攘的集市当中，大家你从家里拿出宝贝的东西，我从家里拿出宝贝的东西，
走到集市上去，
开始互相交换。慢慢的，慢慢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就在您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了。
大家拿放大镜一看，哟，晶晶老师那儿。那干嘛呢呢？哦，卖布呢，啊、卖丝绸呢。
对呀、啊，卖丝绸呢。
嗯、
啊，在那儿什么？傅老师，哟哟。在那儿
我卖什么呢？
小偷小摸的。
大伙翻一看，又城管来了。哎，他们说西门长的图里面是有城管的，
是远了点哈。那回来哈，回来 expenditure、花费 the acting of spending， 消费 using money。Or amount of money spent.
对，用一些钱来进行买东西花费。
好，来看一下它一些固定搭配了。
嗯，
比如说像
公共开支的削减。
削减 reduction。
那在哪些方面的削减介词需要用
in？
对，所以我们说公共开支的削减咋说呢？
A reduction in public expenditure.
那朋友们，您一定记住，咱们家自个儿的那个花销不叫 expenditure， 就叫做 spending。
哦，
因为您那点钱啊太少了啊。Expenditure 它一定表示的是相当多的这种钱，而且呢，它一般是比如说政府的。公共事业的
预算的那种，
哎，对，没错，
政府的啊 ，government expenditure， 军费 ，military expenditure，
对，所以您瞅瞅吧 ，public， government， military expenditure， 哪个跟您家有关系啊？都没有。
但怎么说也还是有关系，但跟又说跟具体家庭好像没有关系。
对，它一定指的是大额的这种消费，
增加医疗保健开支。的计划，a plan to 什么计划呢 ？Increase 增加了 ，increase expenditure on 哪方面？
对
，on 哪个具体事业方面啊 ？Health 健康方面，
没错。所以您看，对医疗保健开支计划的这个增加 ，plans to increase expenditure on health 就行了。
好，所以说呀，这个单词它除了是花费、消费是具体的钱以外呢，它还可以耗费一个人的精力。use of energy， 花费一个人的钱，一个时间，或者是你的一些材料的耗损
啊。你比如说，哎呀，跟他谈的这恋爱很不好，是吧？过两天分手了，这对我感情是耗费啊。
真是的，有的人他就是算得很精啊，就是、说，哎呦，开始送你那些什么项链首饰全还给我
啊，
你这是浪费我的感情。叫。The expenditure of emotion.
您瞅瞅 ，emotion 人的感情是不是、？The expenditure of emotion，
那就是它是耗费了，知道吧？是消耗了，还不是花费。
对，没错。
有点那个花多了，这花的不值的意思。
对对，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都说，他说三个人以上的聚会我是不会去的。
为嘛？
他说因为三个人聚会，大家彼此聊的就不会深入，所以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只有俩人聚会？他说对。他说两个人在一起才能对一个事情有深入的了解。
你别说还有点道理
啊。
三个人聚会吧，突然他们就说说他俩知道的话题，然后就把你撂边上了。
对，就是彼此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gap， 对吧？所以就所谓的就这种耗费，它还不是正常的，它有点浪费或者是有点损耗的那种感觉，我们就可以用 expenditure。
是，这项研究啊，意味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The study represents a major expenditure. 一个主要的 expenditure of time and effort.
那这个里的 represents, 表示的就是意味着，有点像咱说的 means 这个词。
哎，对，代表着，意味着，要花费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
好，
expenditure。
对、就是，
所以今天我们学这个词呢，给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哈，就是它不仅仅有花钱啊，它还可以表示的是耗费这样的意思。
是的，好，花钱、花费、消费、费用、开支就是它了。
对，
尤其是知道它本来的意思哈。
没错，
清明上河图。
对，
好，能联系起来，
对，
挺有趣的。好，
是的，
那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后缀了哈，叫 URE， 我们举了例了，什么曲儿了、音儿了。哈，这些小音节
怎么这么有意思？今天
是很有意思啊，
是吧？
你不觉得吗？
嗯，
后面那个更有意思，叫溜勒儿。其实不能这么，
对，
不能
这么
读，
对，
不能这么读，
因为那个
是开玩笑、
那个前面那个 U 呢，要和一些音节是
来搭配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溜勒儿。你看 ，circular。
Particular,
muscular,
rectangular,
rectangular, muscular,
ular, ular.
好 ，ular 啊，这小音好玩，叫 ular。好了，什么意思？
这个后缀呢，也是一个形容词后缀啊，它更多的呢表示的是与什么有关的或具备什么样性质的
啊？那它是个形容词后缀啊？
对，是形容
词后缀。 不都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
就是具有什么什么性质的。
没错没错，所以这里得大家记住啊，它是一种形容词。那你说为什么有关呢？所以我们就去看它前面的词根，跟这个词根是有关系的。
跟词根有关系，主要还是看词根。
对，
好，第一个单词，circular，
在这个单词当中啊，有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一个词根，因为在咱们小学的学过一词叫做 circle， 就是圆圈的意思。
太熟了吧？
对，
怎么拼写啊？
circle， 对。那在 circle 当中哈、啊，也有个词根呢，就是 circ。其实这个词根它本身的意思就是圆圈，
就是 circ。
对
，circ 就是圆圈，
哎，圆圈的意思。好，那您看后面的这个 ular 是形容词后缀，所以就是具有这个圆的性质的，所以就是咱们说的圆的。
哦，
啊，那我们说这个圆的是啥意思呢？是从这个起始点开始转一个圈，最后又回到那个起始点，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循环的，
圆形的啊，圆形的，圆环形的。圆的，shape like a circle， 就跟一个圈一样形状的，
对
，round 环形的绕圈的都是它。
哎，所以我们看到在很多这个中世纪的时候啊，有些建筑它都是那种环状的
圆形的建筑
所以我们说这种圆形的环状的建筑物怎么说呢？
叫 circular building。
circular building，
哎。或者说你说哎呦我这游览这城市啊，我们是一环城游览，就是从这个起点那个门啊游一圈回来再到这个门，moving around in a circle， 这种环形也叫做 a circular tour of the city，
环城旅游。
环城旅游，哎，就是圆的环的就它了。
对，反正无非呢就是从这个点再回到那个点画一圈的感觉。
是的，啊，这词儿简单了哈。
是，
哎，圆圈好记了。看第二个词，particular， 这里面有一个 part 啊，一个部分，那是不是个词根呢？
哎，大家注意哈 ，part 呀、啊，它是一个词根，但是还个词根的名字叫做 partic，
这是一小组哈、
啊。对，没错。那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 ，part 表示的是部分，那么后面的 ic 是不是也是表示的是具有什么性质啊？所以就是它具有某一个部分的性质的，言外之意，这个。partic 这个词根表示的就是特定的
哦，就专门那个部分的、
哎、
有那一个部分和那个群体特质的，
对，别的地方和您这儿不一样，所以它就表示特殊的特定的、
哦、特殊的特定的，它表示那个特别性了。
那再接上后面的这个 ular 呢、它就又表示的是具有它的独特属性的这个意思了、
哦、就有那一部分属性的，
它
可能啊就是跟那种啊泛指相对的，它指那种专指的、特指的，
没错，
就我专门说的那个部分，
对，
专门提到的那个部分，我故意要强调的那个部分，
对，它跟别的部分不一样，就是自个儿的这种特质，
哎，就专指的那个，
没错，
我不是泛指，
对，
不是芸芸众生，我指的就是那个，
没错，
那个穿仙人掌衣服那个
啊，那不就是
穿仙人掌衣服那个
啊？下回某人把仙鹤穿了啊，
都是仙鹤，
对，
这才发现了，
是
我呀。我特想让你见一个病人。There's one， 本来我可以说 There's one patient I'd like you to see。
但是如果这么一来的话，好像就是普通的任何的一个病人。
对呀、啊。
所以我需要接上 There's one particular patient。
对了。
I'd like you to see。
我特指的是那一个，我想让你，我专门给你安排要接见的那一个。One particular patient I'd like you to see。
那我想说他特别喜爱哪一类的书籍吗？
Is there a particular type of book he enjoys?
大家可以看这个里的 type 表示就种类的意思，所以我如果没有 particular 的话、就是某一个种类，对不对？
对。
但如果我介绍那个 particular type， 意思就是、不是随便某一个种类，是独一无二的某一个种类，
就那一类，
对，
特指的那一类，没别的，
没别的，
没别的。
嗯，
这专指啊，您看它的 emphasize that you are referring to one individual person，
强调的就是您指的就是那一个人。
One thing or type of things and not others。
哎，可不是其他别的了。
专指性非常强，非常强。
没错。
Is there a particular type of a person that you like？ 你有没有比如说自己造个句啊，你有没有特别喜爱的哪种类型的人呢？
哎，对，没错，
对吧？
比如我就特别喜欢那种踏踏实实的，但是内心呢又有自己梦想追求的那种人。
嗯，
哎，这种这位的人我就特别的喜欢。
好，你喜欢那个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哎，没错，
是吧？
对，
我想大家都喜欢这类人吧，谁不喜欢啊？
对对对，
是吧？
还有就是那种很乐观的人，我也特别喜欢。
嗯，
你像这个奥斯卡王尔德说过，是吧？我们都在沟壑中，但是有些人不忘仰望星空，仰望星空，对吧？哎，这就是乐观的表达。
对
啊，
一样，还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对对对，所以这些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类别，它是 a particular type of person。对吧？
对了，不，也还有一种意思，就是说一种 greater than usual, special, 不同寻常的，格外的，特别的，
哎，对，
都有那个专指性的意思。你比如说，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一点。
嗯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本来就完了 ，pay attention to this point, 就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但是没有强调就是额外呀、必须呀、极其呀这样的意思。
哎，要这一点。We must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is point. 您给我再揪一点注意力过来。
对，
放在这上面。
其实和咱中文差不多，就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啊。
我们格外要注意这一点。
嗯，
这些文件啊，让人尤其感兴趣。
他说 ，These documents ar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这个短语搭配很好，叫 of interest.、Something is of interest.
就
说
什
么东西啊，
特别感兴趣，
有
趣
的，
有
趣
的。
哎，
但是这个里面 particular interest, 你看就是尤其的，特别的感兴趣。
对，这感觉大家已经拿捏到了，我们就不用特别形容了。
这个词啊，大家记一记，在我们的实务选试当中曾经考过，而且它不是考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第一个含义，就是专指的什么，它就考第二个含义，就是极其的。
哦，
对，所以你比如说，就是这次的这个人口普查发现哈，大家的收入啊有一个很明显的增长，就叫做 particular increase。
哦，
对，
一般像这种考试，我觉得它不可能考那个平凡的、普通的东西，一定是这个文中肯定是特指到的某个点，
所以
一定是考这个点，
就考这个点。18年12月的六级实务选试当中，15个单词里面六个词考的是小词大考，就是这种熟词僻义，竟然还考过一词叫做 typical。
typical 对呀、typical 这个我们也都背过呀。
但它是不是总语它是典型的意思？
其实它是指很普通的。
对，普通的。所以你比如说这是一节日常的课程。
日常的。
就叫做
typical class。
typical class。然后好多同学晕彩。
这个点我可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起码说50次了。
真的。
就这个点。
就这个点。
typical, 啊，这 typical 这个点。大家给我作证了，大家直播间给我作证。起码说过50遍了，每次一遍就跟大家说，记住这个不是专指，专指这是指平平常常 的,
平平常常的
就泛指的意思， typical 很一般很普通的那典型。
比如说这是普通的一天，
就是普通的一天。
It's a typical day.
It's a typical day.
那还有一个词也考过，咱们也讲过，叫 suffer。 啥意思？
suffer 就是遭受忍受啊，
对吧？
承受啊。
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叫做变糟变差、你比如说他的考试成绩开始变糟了。His grades are starting to suffer.
Starting to suffer.
这些也表示的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它表示的是变糟的意思。
嗯，
但都是我们 PK 台给大家讲过的。
嗯，
你得听，对吧？
对啊，得听啊，是真的听啊、都融汇到平时的日常里了。
是，
尤其注意这一点，好不好？We must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is point.
嗯，
好，接下来看说这个人啊，嘿，他讲究。挑剔得很、特别 fussy, 也是这个 particular
啊。
因为我们说看他呀对衣着着装特别挑剔。
那我首先借这个词儿，就是 she's very particular。
哎，
但是后面是不是要接个什么借词儿出来的、
about something
啊。
about something
就是我们说的 fussy 或是 picky something。
Fussy, particular.、She's very particular about her clothes.
她对衣着特挑剔。
我觉得保不齐这种词义也在六级里考，
是、
也得考，
也考。
就问你 particular 什么意思啊？
嗯，
挑剔呀、讲究啊。
对。
Very definite about what you like and careful about what you choose. 你对于你所选择的东西，你非常的仔细，非常的讲究。
嗯，挑剔，
挑剔。
后面一定挂介词 about
something。
您对什么事呢很挑剔？
对什么事情很挑剔啊，
嗯、
我觉得我对什么都挺挑剔，
不好伺候，
不好伺候。
嗯，
看是随和，其实很挑剔。
对，所以正因为我们有安全感，所以天天穿着仙人掌，看到没？自我保护，对吧？
这心态呵呵呵的哈、啊。哎，有一个短语搭配啊 ，idiom 特好，叫 in particular。
in particular。
in particular 的意思就是说，特别、尤其、格外。
对，
是不是这人特爱读科幻小说？
嗯
，He loves science fiction in particular。
嗯，
修饰的是 love 这个单词。
对，
什么爱呀？格外的爱，
格外的喜欢。
啊，
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四六级考过的啊。这个 in particular， 大家可以发现这里的 particular 似乎好像是一个名词的结构
，in particular，
对吧？
对，
啊、
嗯，但它其实也整个也修饰嘛，可能也做一个大副词去修饰，修饰 loves 这个动作吧。
对，没错。所以呢，就是这些词呢，大家就是它只要是一个固定表达的话，您就记好，也不用再。就是追究它到底是什么语法现象。
一边一般来说放末尾。
对，没错。
好，后面还有几个表达特好、
嗯、
说哎，今儿晚上你有具体想吃的吗？
嗯。
Is there anything in particular you like for dinner?
啊 ,there's anything in particular you'd like for dinner? 你晚上想吃特别特别想吃什么？
有没有具体的？有没有专门的？有没有特殊的 ？Anything in particular?
那肯定就是一种具体化的感觉。
对，就是具体的嘛。
嗯。
有没有专指的？就这个意思、
嗯、对
哎呀他躺在沙发上是无所事事啊
嗯、
He was lying on the sofa doing nothing in particular、
嗯、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
就具体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嗯、是吧，
这短语很好，大家一定要背下来。
对，刚才我们还看了一个表达叫做科幻小说，叫做
science fiction。
对， science fiction。
对，
我建议大家去读读科幻小说，因为有的时候科幻小说背后它其实是有一些社会化的东西的。
哎，放心，伪文课都给大家安排了。
嗯，
科幻小说好几篇了，
是吧？
读起来，读起来啊！
太好了啊、嗯！
他的问题啊，并没有针对任何的个人，
嗯、
针对个人。She directed the question at no one in particular。
你看，他发难的时候，并没有针对具体的某一个人 ，at no one in particular。
啊、嗯、，in particular， 你看都是这么用 ，anything in particular， nothing in particular，、
嗯、
no one in particular。
嗯，
这个词不太好读哈 ，particular。
particular。
好，下面一个，下面一个来了，
嗯，
叫 muscular。
哎呀，想到这个词啊，我都想到一个人
，who？
韩老师。
为什么？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韩老师啊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我告诉大家，韩老师体格健壮，浑身都是肌肉，他健身已经很多年了。
难道是属于
嗯
穿衣显瘦，脱衣
有
肉？
有
肉，
没错，而且有的全是肌肉。
哎、真的？
对，有一次我无意中，你知道吗？我碰了他一下。哎呦，我
把你弹回来了！
对对对对，没错。
傅老师这种可能就是属于真正弱不禁风的书生了。嗯
哎、弱不禁风，
一吹，倒了。
您这气儿也太足了吧！
所以就穿点花花草草在身上。
对， 对， 对，
也是弱不禁风。
也弱不禁风的。
这个 muscular 啊，
嗯，
里边有一个重要的词根，那肯定是肌肉啊。
您说的太好了。
肌肉怎么说 ？muscle。
muscle， 其实刚才和我们和那个 circle 它是一样的，后面 l 1是名词后缀。所以前面的 musc 啊，就是词根表示的就是肌肉的意思。
哦，这个 mus 就是肌肉。
哎，对，就是肌肉。
肌肉。
对，肌肉 musc， 它是一个词根。
muscle 就是肌肉。
对。
那 muscular 就是肌肉的。
没错，就是具有浑身都是肌肉性质的。
强壮的。
对。
肌肉发达的。
强健的。
我们说强壮的身体、
嗯、
a muscular body， 强壮的体格 a muscular build，
嗯，
发达的胸部、
嗯、
a muscular
chest， 对，
说他虽然高挑瘦削，但是强壮有力呢。 He was tall，
很高
，lean，
哎，就是浑身都没肥肉，
哎，就是特别精瘦那种叫 lean，L-E-A-N，、
嗯、
and muscular。
而且还特别的有肌肉有力量，
一拳就把你打倒了。
对，这是咱们的一个梦想哈，都希望又高挑又
瘦削，
而且
还强壮有力。
对，
练呐，
练必须得练，
对，练一练，
哎，
一练就能练起来。
没错，
不练是肌肉这些，不练是不行的。
另外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lean 啊，这个词儿首先可以表示的就是瘦的意思，对吧？但这个瘦不是说骨瘦如柴，是精干这种感觉，
就是精瘦精瘦的，身上似乎。 乎没有一丝肥肉。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咱们国家现在啊，经常说要简政放权，对吧？哎，那么这个我们说，哎，整个的这个行政体系啊，要非常的精简。那个简不是简单的 simple， 而是一个词 lean。
Lean，
哎，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词，
是一个形容没有多余的状态。
没错，精干高效这种感觉。
好，肌肉张力 muscular tension， 肌肉力量 muscular power，肌肉组织 muscular tissue。
哎，这个 tissue 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身体组织啊，所以说肌肉组织就是 muscular tissue， 很好。
嗯，好，好，大家好好练一练身体啊。
嗯，
就适合自己就好，不要那个。
适可而止，
对，不要太没肌肉，但也不要太有肌肉。
哎，对，您看有的那照片里，我看那个就是他是怎么练的，就到变形了。
啊，那个就是那是属于健美了，
哦，
那是另一个，
啊，
范畴啊，另一个范畴了哈。
哦，
就是按照自己的体格形态来啊，
哎，
把肌肉练得强壮一点。
哎，只要您通过练习，您觉得身体啊觉得很轻盈，很这个精力充沛，这就是好的。
是的，
嗯，
好，在最后一个词儿了啊，今天没时间讲最后一个词儿。叫这个词叫
rectangular、嗯，对，这个词儿呢，大家可以看里面有个词根是 rect， 它是一个词根，表示的是正方形这样的意思。
正方形啊，
对
，rect 是正方形。
那朋友们，您看后面那个 ang 了没有？大家学没学过？有一个单词表示角度，金老师知道吗？
就是 angle 啊
，angle， 当然这个词啊，除了表角度以外，还可以表示钓鱼的意思，
钩啊，
对，钩，所以这个 a n g 就表示的是角这样的意思，
正方形的角，
而且呢是 u l a r， 就是四个边都是正方形的角，
那是什么形状啊？
那就是咱说的什么矩形了呗，
长方
形、方
形矩形，
嗯，
他说的是四个方向都是角，
对，
都是直角，
没错。所以这个词呢其实还挺简单的啊，
它就是一个词叫长方形，
对，
矩形叫，是这样的，是 rectangle，
嗯，
叫 rectangle 是长方形矩形，
嗯，
rectangular 就是矩
形
的
形词了，
形成直角的。
对，然后同学就说，老师那正方形怎么说呢？
正方形
square， 对吧？
square，
对，就很简单了啊，
好，学到一长方形矩形。
嗯，
这个主要是有时候可能在那个阅读考试里头可能会出现这词吧。
在 ACT 和 ICT 的考试当中，数学部分经常出这个词。
看看，
嗯，
你要考国外的考试，
对，
考数学，那数学词语还得学会，啊。
哎，你必须得学会，
有很多的
这些术语啊。
嗯，好，那今天就到这儿哈，时间差不多了。
嗯，
那看来今天我们只能学两个后缀了，
嗯，
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梳理。U R E。
用于名词，表示动作、过程和状态。
Adventure，
冒险、惊险活动。
Agriculture，
农业、农艺、农学。
Enclosure，
围绕、围场、围栏。
Expenditure，
时间、钱等的支出或消费。
Ulr，
用于形容词，表示的是什么的或与什么有关的。
Circular，
圆的、循环的。
Particular，
特殊的、特定的。
Muscular，
肌肉发达的、强健的。
Rectangular，
矩形的、成直角的。
我相信大家这八个词全能记住毫无问题。
嗯，
尤其是注意拼写啊，那个 agriculture 里面啊，
嗯，
enclosure 和那个 expenditure， 注意它那个有个 banditure，
嗯，
加了一个 i 的，是不是？
对
，expenditure，
嗯，
好，再加上后面这个矩形，你要是能拼写正确，当然更好了。
Rectangular，
但用的不太多，
不多。
Rectangular，
对
，muscular， 你记得 muscle， 你这词儿你八九不离十，不会认错。
没错，没错。
那 particular 就用的更多更多了，
是
对大家的严格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学会那几个搭配。
对
，in particular。In particular，
嗯，
今晚上就问问自己的爸妈妈朋友 ，Is there anything in particular you want to eat for dinner？
对，没错。
You'd like to eat for dinner？
还有什么 ？Nothing in particular？
对，躺在沙发上是无所事事，
嗯，
doing nothing in particular。
对，希望大家千万别无所事事啊，这得给自个儿找好多事情去做哈。
没错，反正每次傅老师的课后呢，都要给大家照例打半分钟的鸡血哈，来点励志的语录吧，来。走一波嘛，傅老师，最近又有什么励志的语录要传授给我们 PK 台同学秘籍？
今天我啊想和大家分享的哈，就是您会发现，我们如果只是在这个底部的时候，就是在谷底的时候，我们如果是人， 老在谷底的话，就会变得很俗气。
明白，人家谷等于俗。
对，那你想想，如果我们一直往上爬，山高人为峰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啊？
就人以山为伴，站在山顶上了。
那就是什么化蝶为蛹，这个成仙儿了。
对，人就成了仙。
对，
大家看看，俗这个字是不是人家谷？仙这个字是不是人家山呢？
没错。
嗯，
所以啊，爬山的过程当然是非常的艰辛了，但是为了啊，能够这个出类拔萃。为了与世无争，为了能够一碗众山小，我觉得咱们还必须要迎头向上，直面困难。
好，学习就是修仙啊。
哎，没错，就是一场修行。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傅老师的精彩讲解，咱们下周见，
拜拜。